军事网站话，俄精锐呢一战破解中共犯台神话，几乎三面被围告急，战场传嚟令人心碎消息。俄罗斯空军两大异动，台湾人惊爆事态严重性。美英为何拒撤禁飞区？只为一原因。港府订30000高薪聘请内地护理员，引民间质疑。加拿大驻华使馆挂援乌标语，被人涂鸦。乌克兰网民一姐发文撑台抗共。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令台湾感同身受，台湾的专业军事网站战略风格就发表专文，俄罗斯空降军进攻受挫，曝光中共突袭台湾时的弱点，破解传说中的所谓中共犯台神话。文章提到俄罗斯空降军在2月27号试图进攻乌克兰首都基辅过程中，在必经之地布查地区经历的惨烈一战。推特上曝光的影片显示，俄国空降军大批装甲车在布查地区被摧毁，而这个并非单一事件。在更接近基辅的伊尔平地区，亦发现了被摧毁的俄空降军装甲车，甚至还有阵亡的空降兵遗体。战略风格提到，遭遇重创的这一只俄空降军可能不是等闲之辈。从被收缴的装备来看，这个是俄罗斯第76近卫空降师，是一支从2008年乔治亚战争开始几乎参与了所有战斗的精锐部队。这支部队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挫败呢？战略风格分析，俄国空降军被击毁的装甲车大多数是 BMD 系列散兵战车，或者是 BTRD 空降装甲运输车。为了配合散兵快速移动，车体战斗重量大多数不会超过 8.5 吨，而且车身前部最后的地方亦只有15厘米。俄军以为能够速战速决，在乌克兰人民反应过来之前快速向前突袭，因此轻便装备更适合作战，但可能太轻敌，导致乌克兰军队只要由步兵携带反战车导弹与反战车火箭，就可以摧毁上述散兵装甲车。不单只能够轻松贯穿车体，还能够引爆车上弹药，炸烂俄军车辆。即使俄军掌握交战区的空中优势，但乌克兰步兵另有优势，那就非常容易藏匿在地形同攻势中，不易被发现。文章提到，中共的空降部队亦配有类似俄军的散兵战车以及四轮步兵战车，海军陆战队就有05式两栖步兵战车，上述配置就是为了能够抢在第一时间发动垂直机降两栖登陆，类似俄军这一次的作战手法，但与俄军这一次攻击相同，都存在装甲车太轻薄的弱点。因此文章认为，台湾国防部该针对后备部队，亦强化相关训练，让中共装甲突击兵一落地或上岸就寸步难行。巧合的是，就在2月25号，香港南华早报引述中国专家表示，共军如果攻台，很可能复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采取的速战速决战术。报道引述上海时事评论员石罗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以闪电战方式，而1968年镇压捷克布拉格之春，俄罗斯亦是采取同样手段。他说，虽然跨越台湾海峡额外棘手，但共军要想夺下台湾，亦必须迅雷不及掩耳。如果真是这样，俄军在基辅门口被拖住六日，迟迟掌握不到制空权、后勤补给告急等等挫折，都足以成为中共的教训。俄军入侵乌克兰已有一个礼拜，3月2号攻势越发猛烈，乌克兰首都基辅被俄军分别从北、东、西三路进逼，第二城市哈尔科夫已经被俄国空降部队入侵， 俄军亦宣称占领南部的港市克尔松，但当地市长坚称仍死守。位于基辅西北方的博罗冈卡传出至少有两座五层高大型公寓建筑被炮击严重损毁，影片显示大楼之间出现约20公尺阔的大窿，公寓附近的幼稚园游乐场区亦被炸毁。网传影片亦指出博罗冈卡多处发生激烈战斗，据称俄军亦已经通过在基辅东方约60公里的新巴桑。乌克兰总参谋部先前指称俄军换上乌军制服，军车挂上乌克兰国旗混淆视听，在新巴桑等多地点发动攻击。在基辅西北部，日托米尔亦都传出医院和民宅被空袭。乌克兰内政部指一枚显然瞄准附近军事基地的俄罗斯巡弋导弹击中附近民宅，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基辅独立报记者波诺马连科2号晚间发推文描述话，基辅而家好安静，外面没有任何生命的声音，仿佛置身于真空中。这种寂静笼罩住空荡荡的街道，令人非常不舒服。波诺马连科亦都透露，俄军包围了南亚速海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当地的通讯、供电、取暖都被切断，但乌克兰军仍未放弃该城市，仍在抵抗。林克海的克尔松亦被俄军包围，俄军仲控制了火车站和港口，并宣布全面控制该市，但当地市长否认，坚称仍然死守。如果克尔松沦陷属实，将是俄军开打至今在乌克兰攻下的第一个地方首府。战争中传来令人心碎的消息，3月10号就要过20岁生日的乌克兰冬季两项运动新星马利舍夫已在战场上为国捐躯。马利舍夫曾经在两年前暂停运动生涯入伍服役，原本希望在退伍之后恢复训练参加2026年意大利冬奥会，但不幸的是他日前在哈尔科夫市阵亡，挑战冬奥的梦想已经无法实现。乌克兰冬季两项协会证实这一消息，并发表声明说，我们向他的家人、朋友和亲人致上最诚挚的哀悼，愿英雄记忆永存。类似的悲剧同样在俄罗斯上演。基辅独立报透露，获得俄罗斯阿列斯克市一位女性的语音讯息，这位女子说，在乌克兰被击败的俄军的棺材正运抵当地，他抽泣着说，150个人中只有18个活下来，这个就是战争给予你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在持续推进，国际社会对莫斯科实施制裁，同时不断军援乌克兰。就在这个紧张的国际氛围下，俄军日本共同通讯社报道说，日本防卫省3月2号证实疑似一架俄罗斯直升机闯入日本领空，日本航空自卫队紧急派出战机升空应对，直升机从北方四岛的方向往东南飞行，进入日本领空数十秒后往西北方向返回，尚未清楚该机属于军用机定是民用机。防卫省认为，日本日前决定与欧美一同实施对俄经济制裁，这个可能是俄罗斯对日本发起挑衅。外务省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对俄方提出严正抗议，消息在台湾民间引发反响。不少网友就指，俄罗斯直升机并非侵犯航空识别区，而是直闯入领空，是异常的挑衅行为，甚至有人发问说，这个是侵略吗？同一日，欧盟成员国瑞典通报4架俄罗斯战斗机侵犯瑞典领空。瑞典国防军2号发声明指，俄罗斯4架战机侵犯位于波罗的海哥特兰岛领空，包括2架苏-27战机和2架苏-24战机。瑞典空军出动 JAS-39C 就战机驱离。瑞典日前宣布向乌克兰提供包括5000件反坦克武器在内的军事援助，这个是自1939年以来瑞典首次向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提供武器。俄军此举可能是报复行为，但经济学人军事编辑沙善乔希在推特表示， 无法理解俄罗斯希望借此达成乜嘢目的，系为咗俾人一种不可预测同鲁莽嘅印象，希望他国因此退缩，避免战争升级吗？但实际上佢嘅后果只能系加强西方各国嘅外交共识。乌克兰持续被俄罗斯空袭，连民宅同医院都成为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请求美国同北约在乌克兰重要地区设置禁航区，却被拒绝。白宫发言人沙奇在记者会上说，这个不是一个好主意，这个基本上代表美军将击落俄罗斯飞机，这个绝对会导致战事升级。俄国国防大臣华勒斯3月2号亦都明确表示，禁飞区将导致整个欧洲同俄罗斯开战。专家说，英美两国拒绝这一选项，简单地说，是因为担心爆发核战争。美国退役空军四星上将布里德罗夫对外交政策杂志表示，禁航区不单只是口头讲下，而是必须执行的。禁飞区必须通过军事手段强制执行，包括监视、先发制人式的打击防御系统，或者是将进入禁区的飞机击落。布里德罗夫表示，虽然自己支持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但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决定，这个无异于战争。如果我们要宣布一个禁飞区，我们必须消灭敌人向该禁飞区开火以及影响禁飞区的能力，这个会令俄乌战争升级。BBC 说，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宣布将他的核力量置于特殊戒备状态之后，设立禁飞区可能会引发核战争的额外风险。加拿大驻北京使馆3月1号在外墙悬挂两幅声援乌克兰的标语。在中国网友向自由亚洲发送的图片显示，其中一幅写有我们支持乌克兰的横幅，被喷上辱骂北约的话。加拿大驻北京使馆亦在他的官方微博上发布上述标语的图片，结果这则贴文下方涌入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小粉红，留下各种侮辱性言论，称加拿大是美国的跟班，甚至污蔑加拿大是纳粹国家等。北京八九艺术家桂峰对自由亚洲表示，这些攻击者大多数是中共暗中支持和舆论风向引导下进行，中共不愿意出面，就叫这些粉红流氓这些人做的。如果对了就说是民意，如果错了就说是不明真相的人。八九桂峰认为，这些都和中共70年来的洗脑和单一的信息来源有关，这些人全部都被中共带方向。香港老人院成为一个重灾区，为解决人手短缺问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向内地直接聘用1000名临时合约照顾员，负责基本护理工作，无需经验或学历，只是懂广东话就得，每个月收入可以达到31000元。香港市民质疑，为什么不先招聘本地失业人士？安老服务前线社工海斯3月2号对自由亚洲表示，老人院之所以缺人手，只是待遇低而没办法留住人。他说，从内地引入临时照顾员，第一个没有任何学历要求，只是懂得讲广东话，一定会惹起民怨。同时他又忧虑，当局禁仓促聘请没有经验的内地人，并只有3日训练，最后会衍生照顾不善等问题。自由亚洲翻查劳工处互动就业服务网站，在香港招聘普遍院舍护理员，月薪约14000元至18000元港币左右，就要先完成起居照顾员课程或持有护理员证书等，并要有相关工作经验。目前在墨西哥参赛的乌克兰网球一姐斯维托利娜3月1号在 IG 限动转发一篇美国媒体的文章，表达挺台抗共的立场。这篇 IG 文中写道，不断受到中国入侵威胁的台湾向乌克兰运送27吨的医疗物资，并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径，因为台湾支持自由与民主，力抗威权主义的扩张，如果你支持台湾请转发。据镜周刊报道，斯维托利娜连日在社群网站请求外界声援家乡，更一度表明拒绝与俄罗斯或白罗斯选手对赛。 在他及众多乌克兰选手诉求下，国际网球三大协会及四大满贯联合对俄罗斯、白罗斯作出制裁，两国选手仍可继续参赛，但只能够以中立身份，不得使用国家名义同旗帜。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